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那非常感谢神，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呢，我们鼓励你能够好好的收听，借着这个节目的内容，无论是热线电话也好，或者是圣经的教导也好，让你的灵命可以不断的成长。尤其是一些新的听众朋友，鼓励你真的是好好的收听吧，不是有问题的时候才听，我觉得你有问题的时候才听的话，只能治标不治本，一点一滴的把圣经神的话语藏在你的心中，尊主为大来面对生活的时候呢，很多的问题都能够解决。我们这个节目呢，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要想接受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的弟兄姊妹，请你记得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间啦。每一个礼拜三呢，是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点，整个上午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2天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很感恩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不但是有我素琴在这里，还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杨天成老师也在我们当中。天成老师你好吗？
师母你好，所有的听众好，非常开心能够透过电波跟我们的听众彼此的互动。
对，那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机会，我们也要感恩。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一个小时的互动里面呢，希望听众朋友可以接受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交流。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什么呢？
我们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接听安徽郭弟兄的电话。喂，郭弟兄你好吗？
郭弟兄你好。
哎，你好，周师母。
你好，郭弟兄。是今天杨天成老师也在这里，跟杨天成老师也打个招呼吧。
杨
老师，
杨老师，你好。
对，你好，你好，你好。
是是是，郭弟兄啊，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我就是因为我家里，我原来在空中辅导也打过一次电话，我就是因为得了这个强迫症，得了这个精神病嘛。然后也家里人叫我信主。我。信主，我也看圣经，也读圣经，也买了一些辅导，在新华书店也买了一些书，辅导书
是，
然后就是心里有这个，老是有这个疑心，就是心不确定，这个就是这个怀疑心比较大吧，
是，
怀疑心比较大，就是，自己不。自信不信非信的，没有那种坚定的心。心中有这个困惑。
是。
我想请周师，我也每天也在这个收音机里听空中辅导。有时也坚持听。
是。
就是，那个疑惑心比较大，我就想请周师母能给我。讲解讲解这个，怎么能把这个信心坚定起来？
是是。
能，因为我家，旁边就是个家庭教会。家庭教会没几个人，因为我是农村人，农村呢，信教会那个信主人他们都不信。都不信，信主的人有些在教会里也是聚会吧，也是不是那么感觉不是那么讲道的人，都不是那么讲的那么深。 深刻，反正我读书给我读的这个书上的内容是不是那么先解对照。
是是是，
嗯，
那国弟兄，
连坡，
我想问一下你，你刚才说你之前你患了强迫症，对不对？
对，我强迫症也不知道是精神分裂，也不知道强迫症，反正就是医生一直让我吃药，我一直还在吃这个精神药品。
哦，你现在目前，你的电话怎么会有这个？
好像有风的声音。
有风的声音，是的，我是在野外嘛。在野外骑着电瓶车，然后就是我从学校刚回家。
现在就是
现在我停下来，等会儿我停下来到。
好的，你停下来跟我们交通就比较清楚一点。那首先呢，你患这个强迫症和精神分裂症，你在吃药当中对吗？
是的，是的，
没有停药，对不对？
没有停药，没有停药，
很好。非常好，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千万不能停药哈。那第二方面，你现在就是说你有很多的疑惑，你能够具体的告诉我们你疑惑些什么事情吗？
疑惑就是我就比较信，也是想信主，想信主，就是对这位就是神，就是连我在接触这个教科书，我也知道这个人有进化论，有神造论，然后这个都是对这内容都比较混淆，就是不知道哪一个是最符合自己的内心嘛，符合科学的，是科学的这个更科学一些，然后对神，对这个神也是，这一点我说不上来，反正就是，
就是说对神有疑惑吗？
对神有疑惑，是的，是的。
你不相信神是？独一的真神。
我相信宗教，但是我相信宗教有宗，人类有这个宗教。
好，
应该需要宗教的。
是的，是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哈，我让天成老师跟你讲一下，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是一位怎样的神？
我看到你能够有机会能够去了解信仰，去认识神，我觉得神很感恩的。虽然你现在呢有这个精神上的病，但是呢我相信神呢也会帮助你，让他能够去在你的生命当中动工，让你认识你。所以呢这个信仰非常重要，它不单单是说让我们在头脑上在知识上能够去认识它，更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信仰是什么呢？是跟它建立关系，就是说你凭着信心在神面前祷告，让他能够跟你能够有个生命的连接，那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人生的当中，我能够跟他建立这种属灵生命的关系，透过祷告我跟他来互动，那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信仰，实实在在的信仰。所以呢无论你对上帝有多么的疑惑，多么的怀疑呢，你自己尝试跟上帝祷告，呼叫耶稣基督的名，然后你说求你进到我的生命里面，让我能够去认识你，让我能够去经历你。我相信你这样的存着真诚的心祷告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经历到。你说我现在的这个精神上的病困难也交托给你，求主你来帮助我，这个时候你可以经历到的。然后你要承认你自己过去你的软弱，你的失败，你的犯罪，如何的得罪上帝，这个你要讲出来，跟上帝来讲如何的得罪人，自私骄傲，这些你都跟神来讲，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涂抹我的过犯。那上帝就接纳你，上帝就让他恩典能够临到你，所以你就存着真正的心来向他祷告。
对，郭弟兄，你刚才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信仰啊，对不对？
嗯，是的，对，我这个我确定是必须，人必须有信仰，
对，
必须有一个精神支柱嘛。
对，信仰非常的重要。
嗯，
我常常说，所有的人都在那里寻求神，但是呢，他们没有，就是所寻求的神都不一样，有的是不同的宗教，但是呢，我们基督教所相信的这位神，我们说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他为了我们世上的罪人，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说信耶稣，其实基督教的信仰最重要的是建立在哪里？建立在我们的信心上面。你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节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三章十六节你有读过吗？
约翰福音是吧？
对对。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圣经我知道主导文我知道。但是那个四福音，我只是大致了解一下，没有看辅导方面的，看那个，
我现在
圣经译读学，圣经译读学校的这个那个书，就是看一些入门方面的辅导书吧，真正的经文没读过。
我觉得你要认识神的话，你先要读圣经。我们常常说从新约圣经四福音书里面开始去读。那刚才我讲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全部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基础啊。这节经文讲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明白吗？这节经文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基础。所以圣经说，如果你不相信，你没有这个信心，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那刚才天成老师也跟你说了，你现在有这个疾病的时候，你就把你现在的痛苦疾病在神面前借着祷告告诉神，求神你怜悯你帮助你，你要认识神，你要去经历神，这样你才对你所相信的这位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哦，就是基督那个信教不是要信基督，就是要读经然后祷告然后聚会吗？就是三样工作，
对，
三样，就是工作要做嘛。但是我们这里有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讲道的人讲的不是那么，都是学问，都是那个文化水平低嘛，都是讲的，因为没有大教堂，都是家庭教会，讲的。不是那么
让你们明白是吗？
对，不是那么明白。
所以最关键的呢，我觉得就是跟神仙建立关系，就是你向神来祷告，你得到神的生命，让主耶稣的生命进到你的里面，你就跟他能够有一个沟通，就好像我能够跟你讲话是通过电波，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电波的话，没有办法沟通，对不对？跟上帝也一样，你能够先连接上，跟上帝先有这样的生命的连接，然后呢，你就透过自己先读圣经，明白神的话语，然后慢慢慢慢的去了解圣经到底是讲什么，这个是首先。然后你跟神祷告，求主你来帮助我，让我能够更深的认识你，更多的我让我生命成长。那么你可以向神来祷告来祈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听到这个是只是你信仰的一个部分，最关键是你自己跟上帝建立这种关系。
对对，
哦，
这个信仰呢不是只听别人说耶稣是一位真神，当你知道他是爱世人的救主的时候，你自己也要去跟他建立关系，对不对？
对对对，
你不能只靠别人说什么你去相信、嗯、你自己不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呢，你的信仰的根基就很脆弱了。那我这就是我们刚才说要读经，要祷告，亲近神。怎么样认识神呢？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讲到神性，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怎么样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拯救我们，而耶稣的心意是什么呢？都写在圣经里面。做一个基督徒要怎么样行事为人呢？就看圣经。所以你不能够离开圣经，你也要在生活当中祷告亲近主。我很欣赏你看很多的书，但是呢，
嗯，
也要看正确的书。你比如说，比如说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你把大学的书拿给他看，他能消化吗？消化不了，对不对？
不能消化不了。
对，所以我现在担心的就是说，可能你看了一些书，对你来没有，对你来的，对你的信仰来说是没有什么成长的话，这个反而会造成很多的疑惑和混乱。明白吗？
郭弟兄，你有没有圣经啊？
我有圣经。
有圣经你可以。
我爸有一本，我家里有两本圣经。
对，你可以自己先每天你从新约开始读。圣经分旧约新约，你从新约开始读。
嗯。
读了整本的新约圣经，然后你再读旧约圣经，这样你把整个的圣经你先通读一遍、
嗯、
你就了解哦，到底圣经讲的是什么，然后你慢慢的再去细读。
对对
对，你首先要这样的一个认识。
嗯，一步一步来。那我觉得呢，首先我们再次的要为你感谢神的是，你现在坚持的吃药，这个药物对你的精神疾病是有一定的帮助、
嗯、
另外呢，也希望圣经神的话语能够成为你的力量跟帮助来医治你，好吗？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哈、
嗯、
这是安徽郭弟兄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就是空中辅导，那下面我们来听一个环节吧。
没词儿。
美词儿，为你介绍世间最美的词语，圣经词汇。
好，今天我要跟你讨论的一个词呢，就是道成肉身。这个词呢，出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里面。圣经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道是谁呢？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因此呢，这道就是与神同在，本身也是神的耶稣基督。那至于道成了肉身呢，就是指耶稣基督降生成为了人的样子这件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更清楚地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道成肉身就是指基督耶稣降世这件事情，他从高天之上降到世上，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拯救罪人。所以道成肉身就不单是一件历史事实，一个宗教故事，乃是和世人有着非常密切关系的。因为道成为肉身是为了拯救我们。不少人会问，神是有大能力的吗？何苦要降卑自己，差耶稣到世上来受死才可以拯救我们呢？他不能用别的方法吗？答案是不可以的。耶稣降生成为人是必须的，而耶稣受苦受死也是必须的。因为人犯了罪，而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解决罪的唯一方法呢，只能借着死，不能借着神的全能。神怎样为人而死呢？神必须先成为一个人，也就是说呢，必须先降生成为人，成为有血有肉的一个血肉之躯，跟人一样，然后呢，才可以替人担当罪和刑罚，彻底解决人类的罪和死。所以呢，道成为肉身住在人中间是唯一的途径，而降世成为人的耶稣呢，在他里面是同时有完整的神性和人性的， 它不是神人两性的混合体，而是同时具有两种并存的位格。那就是说呢，它一方面是完全的全知全能，但同时呢，它也有人的一切特征，会肚子饿啊，会疲倦，会疼痛，会忧伤等等。耶稣呢，以这样的一个身体住在人中间，体验人间的疾苦，但是呢，却一生没有犯过罪。他以无罪的身体为人上了十字架，承受了人一切的罪，也接受了罪的刑罚和死亡。这就是耶稣到世上来为人成就的救恩了。所以道成肉身是人间的大喜信息，因为耶稣是世人的救主，我们唯有依靠相信他才可以得着永生。
周素琴师母、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浙江的傅姊妹已经在线上了，我们来听她的电话。喂，傅姊妹，你好吗？
傅姊妹，你好。
喂，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杨天成老师、杨老师也在这里。
哦，杨老师，你好。
哎，你好，姊妹，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傅姊妹，
我就是想问一下，我聚会的时候老是打瞌睡。
哦，你聚会的时候一直打瞌睡呀？
平时又好的，一安静下来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眼睛睁也睁不开。
你平常就是除了聚会，你自己安静下来会不会这样呢？
好像没有这么严重。
你在家里，比如说你晚上的时候，你坐下来，你会不会也是这样打瞌睡嘞？
没有啊，
只有在教会的时候才这样。
哎，最严重。哎，平时打瞌睡好像会醒过来。一点点，没有这么严重。
所以你觉得你现在聚会这样的睡觉，你心里面就有些不安吗？
是有的。这样聚会很不好意思，别人都推你，推了又睡，推一下又睡。
我可以问一下你信主信了多久吗？
我信主也信了很多年了，我断断续续也信了十几年了。
哦，十多年。那聚会打瞌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前几年。
以前不会。
以前不会。我就是我有那个精神病哦，有吃那个药，不知道跟那个有没有关系。医生说没关系，问了。
你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突然间就前几年开始打瞌睡。
那你本身身体是不是常常会有累啊这种疲劳的感觉呢？
疲劳有一点点，不严重。
你在吃精神疾病的药啊？吃了多久呢？
吃了有2013年。
到现在啊？
2013
到现在大概五年多了，对不对？
其实我问了医生说没问题，他说不会打瞌睡。
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那这样吧，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你的年纪多大？
45岁。
哦，年纪不大。因为我发现呢，有一些老人呢，差不多60多岁啊，或者是65岁的老人呢，会常常容易就是打瞌睡的。比如说在家里面坐在沙发看电视的时候呢，就会打瞌睡，然后呢那个瞌睡也是很短，一下子就醒过来。常常看到老人会有这样的现象，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的年龄。但是你的年龄呢，我觉得也不算是老。打瞌睡呢可能有几个原因。那刚才你也在说是不是因为吃药的缘故啊，那杨老师也问你是不是因为平时疲累的缘故呢。 再有一个原因呢，我在想，
我休息了，我中午睡觉睡了还是打瞌睡。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想另外一个原因，我们现在找一些不同的原因哈。就是可能聚会没有办法吸引你，聚会讲到的内容也好，或者是就是没有办法吸引你，所以呢你会
好像是有一点，他们讲得到我也不是很相信，就是听了你们的话要去教会聚会哦。
哦，所以你就觉得他们讲的不太相信呐？
不是很相信，但是也找好像也觉得是真的哦。
嗯 嗯， 嗯，
觉得是真的吗？听起来好像又觉得他们说的话没有像你们说的话那么让人相信。
哦，所以其实这个内容可能也是不吸引你的其中一个原因，造成你会打瞌睡。所以原因是有很多的。
嗯、
我们教会呢？
可是我想强撑都撑不起来呀、
嗯。你怎么样？哦，你想清醒过来，但是清醒不过来。
嗯，
哦，那这个呢，我就在想，是不是跟药物有关系呢？
对，是不是跟药物？
平时又不打瞌睡，我上班也不打瞌睡。
嗯，可能你是不是一直在动，一直在工作，所以你就没有打瞌睡，反而听到你又觉得那个道呢，对你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你可能就打瞌睡，是不是会这样呢？
知道，反正一下那个聚会一散，我就瞌睡就醒了。
嗯，
聚会讲完道你就会醒吗？
他自动就醒过来了。
自动就醒过来。
嗯、
那这个呢、
嗯、
我觉得真的是要为你祷告。有一些东西呢，比如说当你听到这些信息的内容你跟你觉得没有任何关系的时候呢，也比较容易睡着。刚才我就想举个例子，我们教会呢最近呢有一对夫妻来做礼拜，妻子呢就是比较信主信了一段时间，比较理解圣经，那丈夫呢是陪自己的妻子，就是陪她来做礼拜的、嗯、丈夫呢对圣经的道理不是很理解，所以聚会唱歌的时候都挺好的，一做礼拜一讲到呢，丈夫就开始睡觉，然后呢妻子呢就在旁边一直掐他或者是碰他、
嗯、
就是让他
醒。我连唱诗歌都会打瞌睡，都眯着眼睛唱。
哦，你唱歌都会这样啊、
哦、那你能唱出来？
我眯着眼睛唱。
嗯，
他一坐在教会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
会这样。
对，我想这个可能是你是不是太累了，就是你多多休息，然后多多
我试试看哦。
对，早一点睡觉。
对，累跟药物我想大概都是有关系的，不然不会像你所说的就是连唱歌都想打瞌睡嘛、
啊、那我想问问师母，这刚才您说的这个他怎么解决的这个听到的问题？
其实呢
听到
我们没有
说这个是沉睡的灵，还是说甚至会死亡很可怕，我不大相信。
谁跟你讲这些事情啊？
教会讲道人讲的、
哦、
不是跟我讲，他在台上讲的。
哦，我觉得那在台上讲到你听不到你瞌睡，但是这些话你又听到了。
这些听到了。
嗯，怎么样，我觉得这跟那个你所刚才提到的是没有关系的，重要的是你试试看，就是不要太累，然后呢也再一次的去看看，在你不疲累的时候做礼拜，然后呢好好祷告，求神给你一个清醒，能够聚会，我觉得这个重要。那刚才杨天成老师问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自己教会的那对夫妻，丈夫呢一听到就开始睡觉、
嗯、
妻子呢就一看到丈夫睡觉的时候呢就一直在旁边掐他或者是碰他让他清醒过来、
嗯、
那我坐在后面看得非常的清楚，我觉得他的妻子呢是很尴尬的，因为他的妻子觉得丈夫陪他来聚会、
嗯、
一直打瞌睡的话他作为妻子的很没面子，所以呢
是很尴尬。
对，那我做完礼拜以后呢我就去跟他们打招呼的时候，他的丈夫刚好就是离开到洗手间，我就跟他的妻子说，我跟那个姊妹说、
嗯、
姊妹啊，我说你不要再一直掐你的丈夫，你的丈夫现在陪你来做礼拜呢已经是非常的好， 你千万不要做完礼拜回去的时候呢去骂他或者是去批评他。你如果这样去骂他批评他的话，你的丈夫下一次呢可能连陪你都不陪你了，连教会都不来。因为你的生命跟丈夫的生命不一样，丈夫因为没信主，所以呢他听不进神的话语。你呢信了耶稣，你渴慕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一讲出来的时候你就想听。所以生命不一样的时候呢，你就不要批评丈夫，回去呢反而要称赞丈夫，你这么累你还陪我来做礼拜，陪着我来做礼拜，我非常欣赏你。所以我就这样去教那个姊妹，那个姊妹听了很开心很开心。所以你看到两个不同生命的人，他们做礼拜的时候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明白吗？
那这么说我还是应该去教会聚会哦。
当然
当
然
当然要做礼拜。
对，所以我鼓励啊，姊妹你可以这样，就是早一点睡觉，然后你在头一天晚上你就好祷告神，你说让我今天晚上睡得好好的，然后呢早上让我能够一直清醒，听到也清醒。
对，
你就求神来帮助你。
我祷告了就求就只叫我不要打瞌睡，祷告没用。
我相信你凭着信心的祷告上帝会听的。
好，我试试看。
对，
对对，
然后呢
我
觉得你可以。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们。
有
一个圣经那个问题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到猪前，这个狗跟猪我不大理解。
你讲的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对不对？
这些经文呢、
就是这个、
就讲到那个宝物，上帝给的都是恩典，都是宝贝的，但是呢就不要浪费。那个你把圣物丢给狗或者给那个猪呢，等于把那个浪费掉，对不对？圣经也讲，耶稣也讲说那个好像那个珍珠掉在那个猪圈里面，那个珍珠是最宝贵的，但是你给到那个猪的时候，对于他来讲一点价值都没有，完全浪费掉。所以耶稣的是说，
而且有点懂了。
对，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珍贵的东西你不要把它浪费掉。
其实你刚才问的那节经文呐、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22节。
十五章我记不住，
对不对？
我记性不好，我一会儿就很快就忘记了。
就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对吗？那就是有一个妇女，然后呢主耶稣就这样说，那妇女就说主啊，不错，
主试验他，
对，
他说狗也吃，
狗也吃他主人掉下来的
食物，
对，
是这个对吧？
对对对对。
其实在另外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也差不多的话，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真诚的心，那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宝物要珍惜，不要把它浪费掉。
其实呢我觉得这段经文是讲到那个迦南妇人的一个信心吧。是讲到她的信心，
迦南妇人的信心。
对，因为她求告神嘛，对不对？
我只看到那时候我只看到这一句经文，其上面的没记不起来。说迦南妇人的信心，然后也是称赞她的信心。
对，因为前面你要从22节看，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个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身，非常的痛苦。然后耶稣一句话都没有回答，但是这个妇人没有
我看这是耶稣试验她，
耶稣一句话没有回答，这个妇人没有放弃。25节那里说，那个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继续的求告神帮助他，然后呢就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就说什么，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子。那个耶稣就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 这个讲什么呢？讲这个妇人的信心呢、啊，爱女儿的心非常的迫切，
嗯、
对不对？她把自己完全放下自己的面子来，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爱面子的，但是这个妇人她把她自己的面子放下来。因为如果、如果
是就是睡着，就是很被人看不起的、
对，如果被拒绝的话，就是很难再坚持的这样去祈求，对不对？但是、
我也觉得我自己好像做不到。
但是这个妇人她没有放弃，你就看这段经文嘛。我们看，不要只看一节，你要从22节来看，一直都看到28节。但是他这样坚持为自己的女儿向神求，让神帮助他的时候，神有没有帮助他呢？28节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以后，他的女儿就好了。所以这段经文是讲什么？迦南妇人的信心。明白吗？明白。那我们在这里鼓励你哈，鼓励你就是说，不单单是你所有的听众、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上下文，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掌握到正确的信息，好吗？
好的。
好，谢谢你的电话哈。
好，谢谢。
这是浙江父姊妹的电话。那下面呢，我们先来听首诗歌，然后继续接听你的电话。
是。 我领受丰盛的恩典。
你曾经渴望过一个永不改变的爱吗？人世间的海枯石烂都是会过去，但我们的神他却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没有一个忧患他不愿意担当，没有一个重担他不愿意背负，他的爱总是不离不弃，他爱你就爱你到底。
你的爱不离不弃是这首诗歌的曲名。我们的神他的爱是爱到底的那位神，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寻求神，让神成为我们的帮助。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河南田弟兄的电话。喂，田弟兄你好吗？
田弟兄你好。
啊，主持人，
是你好啊，田弟兄。
啊，我该怎样？我该怎样才能得救？
啊，怎样才能得救？
你要怎么样才能得救啊？
哎、是的。
哦，田弟兄，我想问问你，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呀、啊？
俺那一片的那个教会说的，得救，不，一个是信，一个是还得有行为。
哦，你们教会的人说，不单是要信，还要有行为，是吗？
哎，对对对。
嗯，那你觉得有问题吗？
那圣经上说的，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真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嗯，
这样对吧？
对对对对。
所以你的问题想了解什么方面呢？
那个得救需要不需要行为？
得救需不需要行为呀？
哎，对对。
你说的行为是哪一个行为呢？
行为不是都在那个？你看这个。马太福音19:16-19说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嗯，
这不需要行为吗？
对，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会不会改变呢？
会会啊。
那这就是行为上面的改变不一样了，对不对？
对，
你信了主，你真正的迎接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你也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去生活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有一个新生命的行为了，对不对？
啊，
所以得救跟行为是没有矛盾的。
得救那个得救是不是信心加行为啊？
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得救是靠着一些行为得救？那
还得自我行为。
哎，的确，我们靠着行为，我们没有办法得救。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替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舍身，就是因为我们人做不到神的要求，所以呢，耶稣基督替我们做了，担当了我们一切的过犯。那我们唯一的行为，在那个时候唯一的行为就是接受基督的救恩。当你接受以后呢，你就能够重生得救。重生得救，你马上有一个表现，就是你的生命改变了。
嗯，
比如说我过去没有爱，我现在有爱了，过去我常常骂人，我现在不骂人了，这就是一个行为的表现。
嗯，
那么你信了耶稣以后一定是有行为的。
对，所以信耶稣以后就会有行为的改变，你明白吗？
这个加拉太书5:19到21说的，行奸淫污秽拜偶像亵渎，行这样事的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得救需不需要行为啊？
弟兄啊，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他的生命会改变。以前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会去拜偶像，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但是你信了主之后呢？信了主之后，你知道你所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你还会拜偶像吗？
不会啊，不会。
哦，不会。嗯。
所以你刚才读的加拉太书5里面讲的，你信了耶稣以后的一些表现，这里讲得很清楚。你如果信了耶稣，就当顺着圣灵而行。那你过去的时候，你不信主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顺着圣灵而行。你信了耶稣以后，就要顺着圣灵而行。那么你怎么样做呢？就要遵行神的话语，改变你的生命，行出上帝那个应该有的生命。那这个就是信了耶稣以后的表现。你在信耶稣之前，你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对呀。
所以我觉得是没有矛盾的。
你们这个太不是说，得救不需要行为吗？
谁说不需要行为呀？
得救在那个你得救的那一刻，我不是靠着我的得救，
不是靠行为得救。
得救那一刻是靠着接受耶稣的救恩，你唯一的行动就是我祷告，求神你的恩典临到我，我接受你的救恩，这是唯一的做的。
对呀。
但你信了耶稣，一定要靠行为的。
信主之后你再不改变行为的话，就是不是信主了，跟信不信主没有不一样了，对不对？你信了主你要有改变嘛。
我该怎样做才能得救啊？
你刚才不是读过经文吗？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吗？
承认了。
好，你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对不对？
对。
好，那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说的算还是神说的算？
神说了算。
好，从现在开始，你无论做任何的事情，你先问问神，我这样做这件事情讨不讨你喜悦。当你发现你的家人惹你生气，以前会骂人，但是现在你信了主，你会忍耐了，那这就是讨神喜悦，这是神的心意，对不对？
哦哦，
你明白吗？这个改变，
有改变了，有改变。
嗯，
这就是一个行为的表现嘛。所以你在信主之前，我们不可能做到。所以旧约，上帝给很多要求，律法。没有人做得到，所以你靠行为没有办法得救。但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我们接受他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有一个生命改变的。
嗯，
你信了耶稣，肯定是你有一个外在的言语行为都有一个改变的。那这就是什么？重生得救的一个表现。
对呀，以前那些不好的事情我们都不做了， 你刚才说的加拉太书第二十章，那些不好的事情、情欲的事情啊、误会的事情啊、奸淫的事情啊、纷争啊、恼怒啊、结党啊、记恨啊，这些都是一个没信主的人，那个老我会做这些事情，但是信了主的人会不会再做这些事情呢？不会了，对不对？
那要犯了罪怎么办？
你认罪悔改了，你不能够故意犯罪呀。但是我们有软弱，做错的时候我们可以认罪悔改。那弟兄，我送给你一节经文，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所有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明白吗？
那如果故意犯罪了，真赦免不赦免啊？
所有的罪，只要你存着真诚的心向神认罪悔改，上帝是信实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
嗯，
关键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愿意遵守神的命令，
对，
不是故意的去远离神、偏离神。
对，这才是最重要的。希望你不要故意的犯罪哈，也希望神能够看顾你、保守你。这是河南田弟兄的电话，最后我们来听一个环节吧。
在明理中与主相遇，在主爱中找到自己。天父的礼物，
之前我们谈过，人信主之后就会开展属灵旅程，这是我们与主建立关系的过程。走在这趟属灵的旅途上，无论我们到了哪个地步，我们都不可以停下来，因为关系是需要我们跟主一起来建立的。如果想到关系越来越好，我们就必须要常常与主亲近。信主之前，我们生命可能好像一块刚硬的石头，固执又不轻言改变。信主以后，我们就会一步一步变成一块柔软的海绵，吸收从主而来的慈爱，让神的道进入我们的生命。属灵操练，遵行神的教训，读经、祷告等等的方式，都是一些帮助我们与主建立关系的方法，而且需要我们持之以恒，我们的生命就会慢慢被主改变。申命记四章一节说，以色列人呐，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从旧约时代开始，神已经差遣他的仆人劝勉众人要遵行神的一切律例典章，按照神的吩咐来生活。有些人信主后很努力地每一天进行不同的属灵操练，谨守主的律例典章，可是我们会发现他们的生命好像没有什么改变，他们的老我依然很强，好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也不可能从他们的身上感受到神的爱和怜悯，反而会让我们感到严苛、冷漠、难以亲近。神的爱并没有使他们的生命变得更柔软。既然他们都是爱主、信主很久的信徒，为什么他们的生命会变成这样呢？某一间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年长的信徒，他被众人称为爱主又属灵的长辈，因为他很热心的侍奉，能背诵整本的圣经，而且他每天都花几个小时来祷告，他的属灵生活成为了教会里面的模范，也是信徒的典范。可是 在小孩子的眼中，这位老信徒让他们觉得好害怕，他们甚至觉得这位老信徒非常讨厌小孩子。有一次崇拜的时候，有两个小孩子走过这位老信徒的后面，他们不小心踢到他的座位，老信徒就立刻对他们破口大骂。弟兄姊妹，这位老信徒的确很努力地做着灵命操练，神的吩咐他都去做，可是他不见得能够承载别人的生命，甚至连基本的爱心、包容和饶恕都做不到，他只让人感到冷漠、批判、执着，跟主耶稣的样式很不一样。主耶稣一生都以天父为他的人生目标，他定义要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一生努力完成天父的旨意。很多人都被主耶稣的生命所吸引和更新，到了今天，很多的信徒因为跟主耶稣相遇，让圣灵在心中动工，生命才从此不一样。他们不但成为神的美好见证，别人也能够从他们的身上认识主耶稣。弟兄姊妹，我们走在属灵的旅程之上，每天努力进行不同的操练，为的是让自己的生命与神的旨意合而为一，就像主耶稣一样，他每天都以神为乐，以心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些操练并不是一些表面的行动，更不是律法主义，而是出于一颗爱主的心。唯有爱才能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柔软，彰显出主耶稣的馨香之气。求主以爱来建立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下个礼拜我们再来打开天父的礼物，我们下周见。
听完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希望这三位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呢，也能够提醒更多的主内家人，在信仰、在读经方面，让我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去经历神，去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在你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方面有一些疑问或者是难处的弟兄姊妹呢，你可以继续的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吧。
嗯，我们的电邮地址就是辅导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请你在这个当中呢要讲明你自己的电话号码，让我们能够知道。
嗯，记住你的电话号码可以更有效的跟你保持联络。如果你方便发短信的话，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加上辅导两个字。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